高兴今天早上可以跟大家在这里可以分享上帝的话，也特别感谢大家。我们一家搬到这里来有四年多，很多弟兄姐妹都常常的关怀我们，为我们祷告，感谢主。今天我们看的一篇的诗篇是非常特别的一篇诗篇。那当我们一起来看那篇诗篇之前，我请大家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用你的话亲自的来帮助我们，亲自的来显明启示你自己，让我们知道你是谁，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有怎么样的地位，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到你的面前得到帮助。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圣诞的佳节，看到教会的布置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有机会去了那些的mall 里面去看的话，你总是会听到很漂亮的，看到很漂亮的布置，也听到非常优美的圣诞音乐。可是在圣诞的表面那么的和平，那么的轻松，那么的可羡慕的后面，埋藏着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美国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经济不好，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工作受到影响，在要过这个圣诞佳节的时候，看到别人高高兴兴，可是总是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人他们是很难过的来过这段的日子。孟子曾经讲过，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如八九，这个就是我们人所遭遇到的。我在克劳公司工作有17年的时间，也遭遇过好几次被裁员、被解雇。第一次已经是在12年前，在公司的研究部门里面工作，最后公司要减掉10%的员工，就把我们整个的实验室解散掉，整整有8个月没有工作。不过神很恩待，8个月之后还是在柯达公司里面找到另外一个工作。没想到4年前搬到这里来，才搬来3个月又接到另外一个大的信封，又被解雇。可是神继续的恩待，我还是在柯达里面再找了一份工作。前几个月公司就在宣报说我们会有另外一次的裁员，我在想我逃过第一次，逃过第二次，到了第三次，好像美国人有一句话 3 strikes you are out， 我在想第三次的话我可能就保不住我在柯达的工作。上个月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公司就宣布，还好我没有被影响到。可是从我来这边这个克劳公司的单位来的时候60多个人，到了现在只剩下10几个人。第一次来这里被解雇的人几个礼拜之内都找到工作，1年多前被解雇的人经过半年9个月有一些还没找到工作，这一次再被解雇的是非常难过的离开，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找到工作。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如八九，不单止工作如此，在我们家庭里面也是这样。教会我们都会带着一个非常开心的面孔来见弟兄姐妹，可是回到家里面 有许许多多的家庭夫妻不和，亲子不和。差不多六七年前，我还在罗城那边的时候，我就参与在一个特别是大陆学人的一个的团体里面的服侍。那其中有一位弟兄非常的有才华，他拿到一个数学的博士学位，非常有才华，很聪明。夫妇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信主，可是信主不久，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恶劣。以前已经不好，本来以为信主之后可以得到帮助，后来很多的弟兄就去关怀这对夫妇，跑到他们的家劝他们不要吵，劝他们不要打架，有好几次报到警察那里。后来我有一次也跑到这对夫妇的家里面跟他们好好的谈，之后特别的陪着那个先生，我们出去一个礼拜到外面吃个晚饭，有些时候一起吃个中饭，有一些的分享，希望帮助他。有些时候我去探访，我也带着这个弟兄，他陪我一起出去，非常有口才，可是家庭的关系就是处得不好。我离开了罗城不久，后来就听说他们的婚姻就破裂，他们就离婚，先生就从此在教会里面完全的消失。家庭的关系破裂困难是在这个社会里面人之常情，常情。亲子也是一样，我们看到最近在 Florida 有一对兄弟，因为不喜欢爸爸的管教，后来就去得到一个人的鼓励啊，怂恿，就把爸爸杀掉，是多么可怜的，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们就要问，在圣经里面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个答案？圣经里面上帝有没有给我们对这些的困难有任何的答案？我不晓得你们读圣经怎么样，我读的话我就发现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答案。 There is no answer， 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圣经特别讲到像这个约伯受到很大的苦难的时候，约伯记是西方文学里面最有名关于苦难的，可是在里面上帝也没有给我们一个简单的答案。可是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简单的答案，圣经却给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方案。 There is no answer but there is a solution， 有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是什么呢？这个方案就在诗篇第四十六篇，我们再打开一起来看。诗篇第四十六篇，诗篇第四十六篇，如果大家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些的小字，很小的字。一开始的时候，他这里就提到可拉的后裔，可拉后裔的诗歌，交与灵长，调用女音。平常圣经里面很多的小字是圣经里面原文里面没有的，可是这些小字是在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人的圣经里面，其实这些小字是他们的第一节。所以希伯来文的圣经四十六章有十二节，我们的圣经只有十一节，因为它的第一节就是这些的小字。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只有第一节只有四个字，第一个字放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就是在中间的那一段说交与灵长。灵长是谁？灵长就是我们四班的指挥。当时候圣殿的敬拜 诗班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可以缺少的角色。所有的诗班员，他们都是亚伦的后代，都是祭司的身份，他们才可有资格做诗班员。所以今天的诗篇是交给诗班长、交给领长而用的。希伯来文圣经第一节的第二个字就翻译成中文的可拉后裔的诗歌。可拉后裔是谁呢？可拉后裔，可拉就是这个亚伦的子孙，所以也就是那些诗班员的班底。他们不单只会唱，他们也会作曲。这首的曲子，这首的这篇的诗篇，就是可拉的后裔他们所做的其中的一首。希伯来文圣经第一节第三个字就翻成为中文圣经的调用女音。调用女音这个字，调用女音，其实我们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的意思。有人就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些的女性啊。那这个差不多在中古的时候，教会读到那边，他就想到可能是一些的女的诗班员在里面啊，他们有唱诗歌，然后呢可能有一首是他们特别唱的，所以呢那首诗歌就叫做女音。那所以有一些的解经家，他们就把这一放进那个调，那首诗歌就是女音这首的诗歌。可是当我们在了解旧约时代的那种敬拜啊，那个时候做诗班员的都是弟兄们，没有姐妹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想，这个意思可能不是女生的意思。那有人就说这个意思呢是上帝隐秘事情的意思。可能在那个时候有一首很著名的诗歌，这首诗歌呢就特别讲到上帝隐秘的事，然后就讲到这首诗歌就是用那个调来唱。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第一节还有第四个字，在中文圣经就没有被翻译出来。这个字很简单，可能是中文圣经也觉得没有必要把它翻译。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首的诗歌，一首的诗歌。但是那个字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肯定说诗篇第四十六篇不单只是用来朗诵，不单只要我们就是耳朵听别人在讲来听，乃是有音乐来配搭。我深深的相信音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份的礼物。教会里面诗歌音乐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有诗班，诗篇里面也常常告诉我们说，我们用各样的乐器啊，弦乐、敲鼓乐，来把上帝的荣耀表达出来。我们不常常这样做，但是在旧约的时代有很多的音乐来表达，也是通过音乐这种的艺术把上帝要讲的话从不同的角度来表明出来。这首诗歌如果你要讲的话，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如果今天大家听完到有一句话大家可以拿回家的，我希望大家就记得这句话，就在诗篇我们的第一节，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整篇诗篇就是环绕着这个主题重复的讲，用不同的角度来讲，好像一篇的音乐，一首的诗歌，用不同的乐器来讲。我希望透过音乐来帮助大家了解这首诗歌那个结构。你看到在第三节结束的时候，它有两个小字，它这个两个小字叫做细拉。尼牧师前几个礼拜在讲到的时候就提到细拉这个字很可能的意思就是休止符号，停顿一下。到了第七节你也发现结束的时候又有一个的细拉，然后到了十一节就是整篇诗篇的结束。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篇诗篇的结构很简单，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第一段，从第四节到第七节是第二段，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是第三段。 三段讲的都是同样一个主题，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但是这首诗篇的作者透过音乐，又用透过不同的乐器来把这个表达出来。我们来今天希望诗班可以跟我配合，找到这个韩德尔的弥赛亚曲，弥赛亚曲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是讲到哈利路亚，然后韩德尔怎么样把这个主题怎么样来处理，帮助听的可以感觉到这个上帝这个同在那种的那种的美然后我们对他的赞美。可是我一直没找到这个血月姐妹，那我就想我找另外一个曲子，是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第一个乐章。你看到贝多芬，我相信上帝给他音乐的灵感，他就用不同的方法把它表达出来。那我请我的女儿可以把他这个主题，他整个主题只有四个音符啊，就好像在诗篇第四十六篇只有一个主题，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我就请他把这个主题弹出来四个音符，就是很简单，四个音符。可是贝多芬不单只把这个四个音符讲出来，然后他把它有一些变化，就好像第一节里面诗人就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但是呢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个他是我们的力量跟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好像就是在这个避难所同样一个意思，而且把这个意思呢再扩展出来。我请我的女儿再弹一遍第一个小节跟第二个小节，你就看到那个音符改了，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整个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就是这四个音符四个主题，然后它就开始变化。我请上面的音响替我们弹第一段，大声一点，注意一下贝多芬怎么样处理这个主题，大声一点好不好？大声一点，好，停在这个地方，你就注意到这个嘣嘣嘣嘣，到这个时候才出现。整个第一个乐章有七分多钟，我们不能够都听，但是我选了三段，跟这段圣经这篇诗篇很有意思的。这个诗篇的作者讲到上帝是我们避难所之后，到了第四节，大家一起来看，忽然之间这个图画就变了。他忽然之间讲到有一道河，有一道河，然后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等下会看。但是呢我们来听一下贝多芬怎么样处理，又用另外一个来描写。他从开始的时候这个主题是用弦乐把它表达出来，然后在第二个段的时候他开始用弦乐，然后呢就一些管乐就开始进来，然后呢就配合在一起把这个主题再衬托出来。音乐大声一点，好，一道河这样出来，管乐就出来了。到那四个音符，放到那个，好，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一下第二段，从第一有一条河，一道河，然后就一直讲下去，到了第七节，到了第七节，诗篇就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就把这个主题再次提出来。到了第三段，诗人又把这个图画又改变了，不再是指到另外一个地方有一道河， 乃是把众弟兄姐妹都召聚在一起。他第八节一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你们来，你们来看 ，come and see。”这段的话就是这个诗篇的一个高潮，就是这个诗篇的高潮。我们请啊，上面可以把音乐再弹。高潮就开始进来了，然后慢慢的这个锣鼓也会慢慢进来，你可以听到这个音乐多么的兴奋。你们来看，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他是怎么样使地怎么样荒凉，怎么样直施刀兵直到地极，他截断弓截弓断枪，战车焚烧在火中，这个都是他的作为。然后这个慢一点，他就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上帝是谁。他要在外邦中被尊崇，然后再把这个重点再帮帮帮写在那个地方。我们就看到第十一节那个主题又再出来，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在人生十如八九不如意的事情当中，我们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圣经却提供给我们一个的方案。这个方案是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力量，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一定要认定这个主题，一定要记得这个主题。无论在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避难所这个字意思就是讲到人在敌人追赶当中找一个地方来逃避，可能找到一块石头，可能找到一个山寨，就躲在后面，这个是他的避难所。可是上帝作为我们的避难所，不单只是一块石头，不单只是一个山洞，因为这个是一块石头，一个山洞是死的，不会动的。我们到耶和华的面前，到这个耶和华的避难所里面，是个活的避难所，因为它可以提供给我们帮助，它可以提供给我们力量，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在这个表达当中，我们看见第一段诗人在用的就讲到，虽然地会改变，山虽然摇动，水虽然翻腾，而且山虽然颤抖，就是在这些天象，自然界的天象里面，好像是天灾我们所遭遇的，我们也不用害怕，我们也不害怕，我们也不会害怕。 We will not be fear， 我们不会害怕。这里用的字我们不会害怕，不会，在我们平常用这个字的时候常常有两个不同的意思。有的时候我看到于老师坐在那一边，有的时候就会听到他讲，于老师说我不会煮饭。那有一些人他就是不会煮饭，就是不会煮饭不是会一点不会一点于老师大概我猜他会一点煮饭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他就不会，就是不会完全不会。这个是不会的第一个意思。不会有的时候有第二个意思。那我看到陈老师坐在他旁边，他是个教授我在想他们请陈老师做教授的时候，不晓得会不会问他，这个做教授你要出文章很重要的有一个道德，你会不会作弊抄别人的文章等等等等。 那我猜如果有人问陈老师说你会不会作弊，陈老师大概就会说我不会作弊。这个不会的意思不表示说他没有这个能力，不像 有人说我不会做饭没有这个能力，不会作弊是有这个能力可以作弊，但是他的道德帮助他，他选择不要作弊，选择不要作弊。在这里诗篇第三节这里所讲到我们也不会害怕， We will not be feared， 这个不会是第二个不会的意思。换句话，惧怕害怕是人之常情，每人都会害怕。可是当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害怕还是不要害怕。这个的选择不单只是口头上面知识上面的一个选择，更是因为知道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的时候，虽然我们心里面有这种惧怕的一点点东西在里面，但是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深深的相信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我可以选择我不要害怕，我可以选择不要害怕。 Chuck Swindoll 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的一个牧师，他讲了一句话，刚才我提到孟子讲的人不如意的事情十如八九， Chuck Swindoll 就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品格，10%是操纵于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有90%是在乎于人怎么样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反应，造成我们人的今天10%是因着外来的力量，90%是在乎我们来决定对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怎么来反应。所以当我们遭遇到十如八九的事情，我们可以说 I give up， 我放弃了，上帝我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完全不顾一切的生活。可是当我们了解到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就可以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们说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会有这个盼望，我们人生是一个开朗的人生，不再是一个消极的人生，这个选择在于我们。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发明家叫做爱迪生 Thomas Edison， 爱迪生在发明这个电灯泡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读过他的传记，他的故事，他经过几百次的失败，最后他才做到一个实验，找到那个汤森钨丝，然后做到这个电灯。如果爱迪生因做那几百次的失败，或者说10次的失败，他就放弃他的理想的话，今天可能我们还没有电灯。可是他从他的失败里面，他每一次他都学习，他自己讲那几百次的失败不是失败，乃是在里面我学习到功课，正面的来看我们的困难。我们都知道做实验的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记录，爱迪生也是这样，把宝贵的经验失败的成功的都记录下来。有一次他的实验室里面火烧，把他所有的记录都烧掉了，有人就跟爱迪生说，爱迪生你看你以前还说失败你还可以从失败里面找到经验，成功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伟大的发明，现在这一切都烧掉了，你有什么话说？爱迪生怎么样讲？爱迪生说感谢主，他让我把 会过去那些不成熟的思想都烧掉，让我会重新的开始，重新的开始。他就是一个不愿意被困难打败的一个人，他靠着上帝，他有一个盼望。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怎么样？是诗人提了第一个主题之后，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一个要我们都学会的，就是要学会说我们不会害怕。我们到第二段，第二段我们就看到有一道河，有一道河，这道河的分岔使上帝的城欢喜。这个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这个城是什么呢？这个城当然就是耶路撒冷。有一些研究圣经的学者啊，他们肯定这个城是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在研究那这道河是什么河。如果你熟这个耶路撒冷的地理的话，你就发现耶路撒冷的地方没有河，没有河。那这道河是什么的河？我们是要理解，诗人不是要给我们一个地理课，乃是要给我们一个图画，用另外的角度来看。其中在犹太人里面，他们有一个图画，就是回到伊甸园那个图画。伊甸园就好像上帝的第一个圣所，上帝住在里面。在创世纪讲到伊甸园周围就有四道河流出来。那他们那个的文化里面有个讲法，这四道河可能就是从一条河出来的。这条河的源头是从哪里呢？这条河的源头是在上帝的宝座那里流出来的。所以诗篇第二段，这里的第二段所给我们那个图画，乃是把我们带到在天上有一道河从上帝的宝座慢慢流出来，然后它的分岔来滋润上帝的城，叫上帝的城欢喜。然后第五节就想到上帝在这个城里面，城必不动摇。中文的圣经重复的讲了城很多次，可是在原文里面他没有重复讲这个城，它乃是一个代名词，是它作为一个代名词。所以如果我们念的话，我们这样念，第五节神在其中啊，我从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它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他其中，他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他，都必帮助他。我为什么要把这一点提出来？因为在第一段的时候，重点提出来的时候是讲到我们是第一声的表达，我们到了第二段就变了，是用第三声 third person 来描写。这个城就是我们，可是诗人的表达是讲到他，上帝在他里面，这个城他必不动摇。所以第二个功课我们可以学的，就是知道当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的时候，我们必不动摇。不单止我们不用害怕，而且有一个保证，我们必不动摇。第一段的描写是用第一声，第一段的描写是用这个天象啊，天啊啊啊地山海来做表示。到了第二段，这个图画就临到我们近一点了，是讲到人质之间，或者说国际之间的一些的事情。我给他一个标题，就讲到在人祸里面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一段是讲到在天灾里面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二段讲到是在这个人祸里面，到了第六节就把这个讲得很清楚了。外邦宣扬，列国动摇，其实更好的翻译是列国摇动，可是呢我们并不动摇啊。这个列国摇动的意思就是说都震动，准备要攻打以色列国，准备要攻打耶路撒冷城，准备要攻打我们，可是这个城却不摇动，不用害怕，也不用不会摇动，因为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有的时候很不容易，我们说害怕是我们人之常情，我们就发现有些时候我们在时间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样作为的时候，我们实在会有一点会害怕，有时候也会想我们会不会被摇动。可是第五节这就说上帝在其中的时候，城必不摇动，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所以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啊，起码诗人的描写，天还没亮，天还没亮，天还没亮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点不晓得上帝会怎么样做。可是诗人给我们一个预言预告，到时间一到，上帝的帮助就会领导我们，我们必定不会动摇。前几个礼拜我们有机会听到黄小石长老讲到他工作的受挫折，也讲到他准备要去匹兹堡的时候连车也都坏了，他到上帝面前说，上帝你跟我捉弄我是什么一回事，我把我自己献给你。我很感动他讲一句话，上帝说 I know what I'm doing，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这个故事就够了。那个时候天还没亮，天还没亮，可是天一亮的时候上帝的帮助就临到。前几个礼拜也是另外一件事情叫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在这里参加一个丧礼，在丧礼的最后，这个温舍弟兄来谢谢大家做一个答谢，他先谢谢他的同事来这里致哀，也谢谢他的女儿的学校很多的老师同学在这里，也谢谢教会的人来这里。但是我最受感动的是他第四个感谢，他怎么样说，他说最后一个感谢你是一个最难的一个感谢，但是我怎么样可以感谢一个上帝，一个不听我祷告的一个上帝，怎么样可以感谢一个上帝不听我的祷告的上帝。可是弟兄继续讲，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表明他是上帝，不是掌权在我们的手中，是在上帝的手中。天还没亮，天还没亮，可是天亮的时候上帝的帮助一定会临到我们，必不动摇，我们必不动摇。到了第三段，我们这个图画又改变了，不再是讲到天灾远远的，也不是讲到这个人祸好像住在我们附近的，他讲到的是就在这里，你们来你们看。从第一段的第一声我们，到了第二段第三声他，到了第三段第二声 second person 你们，就更亲切了。这也就说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他怎么样使地荒凉 指示道兵，意思就是说胜过我们一切的敌人，胜过我们一切的敌人。到了第十节，他就呼吁弟兄姐妹，他是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谁。 Be still， 你们要休息，静静， Be quiet， 好像一句英文的话， Let go and let God， 放松我们自己，都交给上帝。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一家人是非常喜欢收集那些古董，家里面他们其中收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花瓶，放在那个地方，爸爸妈妈就告诉小孩子，这个花瓶你们千万不可以碰。可是有一天忽然之间听到儿子五六岁的儿子在哭，爸爸妈妈马上跑过来，怎么一回事？就发现这个小孩子就去碰爸爸妈妈的花瓶，他就把他的手伸到花瓶里面，那个时候怎么样把手拔都没法子把这个手拔出来，怎么办？小孩子就哭哭哭得好厉害，妈妈说不要哭，你安静安静，你慢慢把，但是就是手就是没法子拿出来。到了最后怎么办？对这个父母亲来说，这个花瓶这个古董非常非常的重要，可是儿子更重要。最后呢，他们就把这个花瓶砰打破，就把小孩子的手救出来。救出来之后就发现小孩子是手是紧扼住的，手抓住一个拳头，爸妈说你干什么？我叫你把什么，帮你拿手拿出来的时候你就放松嘛， Let go， 你就放松嘛，你为什么抓着拳头？那小孩子一直在哭，因为后来小孩子把手一张开，手上拿着是一粒的糖果。原来小孩子不小心糖果丢进去这个花瓶里面，小孩子就进去要抓，抓到那个糖果就要拿出来，要拿糖果手拿不出来。最后上帝牺牲了那个花瓶，最后那个夫妇牺牲那个花瓶，原来这个小孩子就是为这个糖果。我在想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都是好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我们紧紧不放的就是抓住，就是抓住一个小小的糖果，因为我们希望操纵我们自己，没想到真正的避难所不在我们，乃是在上帝。我们放松，我们 let go。 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而且最宝贵的，上帝说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偏地上也被尊重。他不单只为我们的缘故要帮助我们，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上帝要帮助我们是为他自己名的缘故，我们是他的女儿，他一定要帮助我们为他名的缘故。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进埃及，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上帝快要把他消灭，摩西就求上帝，摩西怎么样说？摩西说上帝啊，你要考虑一下，你消灭他们很简单很容易，可是你消灭他们之后，别的国家的人会怎么样说？他们说上帝没有力量带领以色列人，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到迦南地，人家会笑你。上帝为他们的缘故没有消灭一些人，我们相信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这个诗篇第三个功课我们学的就是我们要休息，我们要 let go， 让神来引导我们。第一，我们不用害怕；第二，我们必不摇动，天一亮的时候神的帮助一定会来到；第三， 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上帝。这首诗歌不单只有那么美好的一个结构帮助我们，这首诗歌而且是在敬拜里面用的，而且在第八节啊，对不起，第七节跟第十一节，这个乃是一个众弟兄姐妹的一个的回应。所以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不单只是在听，也参与在这个敬拜里面，请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会念第七节、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首诗歌我们提到开始的时候是诗班在带我们，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请诗班来带我们。诗班会唱，会唱，会念从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都很注意的来听。然后到第十一节，我们大家一起很肯定的回应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请诗班准备礼拜。
只能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实际怎样荒凉。他若起高云，直到地极；把火攻转来向，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万军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这样念的时候，就是我们一个宣告，我们选择来倚靠上帝。我们一起来唱诗歌，耶和华在是我们在暴风雨中的避难所，在这个夏夜里面。在副歌的时候，我们在唱这个第一个字主的时候呢，我们更是把它拖长，然后希望大家到了副歌可以慢慢的把这个字背下来，第四节唱副歌的时候，最后我们会稍微慢下来，这样的话我们更可以表达我们的对上帝的依靠。可以抬头一起唱，我们就抬头一起唱。
Jesus,